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2010年，我得法修炼，开始不知道修炼是什么，只知道老师讲的道理，从字面意思理解，做个好人不难，我可以做到。修炼就是把不好的东西放掉，从而做好。就在我看完一遍转法轮后，连拉带吐，发烧到冷，身体从里到外困得光想睡觉。我知道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呢，当时是12点到2点钟，我去了趟厕所就一切正常了。直到今天15年没吃一粒药，以前有的病，心肌缺血、萎缩性胃炎、肩周炎、偏头痛、胆囊炎都没有了，现在无病一身轻。我是开店卖童装的，2012年快过年的时候，店里来了两个特殊的顾客，是前面人用一个一米长的棍子拉着后面的人，后面人的眼睛看不见，前面的人帮后面人挑好了衣服，眼睛看不见的就跟我讲价，说让我给他便宜点，他说眼睛看不见都要人家帮他买。我就顺便问了他眼睛是什么情况，他说眼睛是糖尿病复发症。我说知道了，因为我们附近有一个很有名有钱的人，就是糖尿病复发症眼失明，都是保姆用轮椅推着的，一直到最后都没有好。我就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要净念真信就有奇迹出现。当时我就拿了一个真相护身符给他，他说我不要，我看不见。我一心想要他试试，他就拿上护身符走了。到了第2年8月，天气很热，听到外面有人说咱就到拐角那店里去看看，就进来4个妇女，进来后一个坐在高椅子上，一个坐在小凳子上，另一个在挑衣服。一个人站在我面前跟我说，你还认识我不？我说忘记了，你一换衣服我都不认识了。他立即指坐在高椅子的人说，他就是拿棍拉我的人。我一下想起来了，就问那你眼睛怎么好的？在哪儿治的？吃什么药？他说你不是给我个护身符吗？叫我念上面那个。我说你不是说你看不见不想要吗？他说回家后别人给念，我就记下了，经常念，结果就好了。他说他是专门来告诉我他是念大法好念好的，邻居们都知道。我又给他邻居一人一个真相护身符，他们高兴地走了。 有一个顾客第一次来我店买衣服，买好就坐在凳子上歇一会儿。他说他腿疼，已经换过一个膝盖，另一个现在又正又疼，走路不能打弯儿。我就给讲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当时就念了，记下了。第二年他来我店给我说了他回儿子家给亲戚家随葬礼，可是早上起来头晕的不能去吃饭了，血压200多。儿子给他联系了医院，他说让儿子先去随礼吃饭，他在家睡觉，等儿子回来就去医院看病。他说睡梦里迷迷糊糊看见有两个人穿的白大褂衣服从他头包往外抓东西，他清楚地看到一把一把往外抓的都是烂树叶、烂布絮条一样的东西。等他醒了，头不那么晕了，也没有去医院。过了大概两个月，他来跟我说他又做了一个梦，梦里看见两个人，就是上次看到的两个人，一个对另一个说，你看这头里就是这东西，一把一把往出抓。我问他这回抓的是什么，他说这次是一把一把的很精致的还带着手把的精致小手提箱子，抓到手里很小很小的。我说那可能是师父两次都给你清理净化身体，把你头里面不好的清理了。以后他经常来我店坐坐，他说他很相信大法号，是师父救了他。我给他看了师父广州讲法录像，他每天看一讲，坚持看完，做了三退，他还给全家都做了三退。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北京的天安门很多中国人都去过吧，可是您知道吗？天安门是中国最大的摄影棚。2001年的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了自焚之火，中共立刻声称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的自焚录像却是漏洞百出，有人就是从电视画面中看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和导演的惨剧。我们来看看几个非常明显的漏洞。首先，我们知道汽油着起火来温度能达到500多度，可所谓的自焚者王劲东全身烧伤却能做得稳如泰山。有观众说，做菜时一点热油溅到胳膊上都会烫得一跳老高，那自焚要是真的，王劲东早就在天安门大广场上又蹦又跳了。第二个漏洞是，自焚者王劲东的衣服被大火烧破，可两腿间装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容易燃烧的头发也完好无损。有人做过试验，装着汽油的塑料瓶如果点燃，5秒钟瓶子会开始变软，7秒钟收缩变形，10秒钟就会缩成一个小疙瘩。而如果里面还装有汽油的话，汽油会发生爆燃，并且当时站在王劲东身后的一个警察手里拎着一个灭火毯，等王劲东喊了一句口号后才把灭火毯搭在他头上。从这些可以看出，这明显是在摆拍。第二年年初，参与炮制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央视记者李玉强到河北省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有法轮功学员问他，王劲东都烧成那样了， 他两腿间夹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咋不变形？李玉强面对下不来台的窘境，他才承认王进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此外，北京晚报曾报道，每一个自焚者身上的火是由三四个警察扑灭的，那么给五个自焚者救火得需要多少个灭火器呢？可是谁又见过在天安门有警察背着灭火器拿着灭火毯巡逻的呢？如果是突发事件，就表明警察事先肯定是不知情的。可是警察是怎么做到在90秒的时间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摄影镜头中的呢？这个疑问2012年时被一位辽宁知情人解释了。他说，我的一个朋友自焚案发生的时候是武警的排长，他告诉我当时他参与了那件事的排演，拿着灭火器在金水桥下站了一天，给冻得够呛。最后我们引述一段专业电视人的分析，希望之声的记者曾经采访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他分析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时间内，我到哪儿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听众朋友，以上种种漏洞足以见证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自导自演的一场惨剧，目的是让中国人仇恨法轮功。天安门就这样成了中国最大的摄影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子女的遭遇牵动着父母的心。今天故事的这位母亲，在女儿因坚守信仰而遭受苦难之时，她不离不弃，一路坚持守护着。让我们来听听这位母亲动人的故事。在我记事起，母亲就是个病秧子，没断过打针吃药住院的，往往是看好了这个病又得了那个病。老了家人都说母亲活不多长时间，母亲自己也说不知道哪天就死了。母亲养育我们六个年龄接近的孩子很不容易，往往是月初有吃的，快到月末就得挖野菜煮土豆来度日子。孩子穿的衣服往往是老二穿老大穿不下的，缝缝补补老三老四再接着穿。生活的艰难让母亲总得挺着病痛出外干活挣钱，所以大孩子要帮忙看顾小的，就背着小妹去上学。孩子上学也买不起课本，就借上届学生的书，不然就借同学的书回家突击抄书学。虽然家庭困难，但心地善良的母亲总是乐善好施。有一次，母亲领了一个丢失的3岁女孩回家，悉心照顾。后来母亲找到女孩家长，让家长领回，一分钱也没要。母亲相信有神佛在，我们姐妹在母亲的熏陶下都相信善有善报。1996年，刚生完孩子的我落下了月子病，久治不愈，折磨得都不想活了。同事跟我说， 你学法轮功吧，学了就都好了。下班后我回娘家，就跟母亲说我要学法轮功，母亲也同意我学。隔了些天我又回娘家，母亲问我学得如何，因为我才刚学，就约略跟母亲说，学法轮功是做好人，完全为别人好，别人骂我，我不能骂别人，别人打我，我也不能打别人。我走后，母亲想，这孩子本来就老实，在婆家受气，要是别人打自己也不能打别人，那不得总受别人欺负吗？母亲担心我，就让姐姐妹妹们到我家来劝我别学了。姐妹们到我家，没想到这些天我身体好了，家庭也和睦了，他们一看法轮功这么好，都高兴地请了一本法轮功的书转法轮回家学去了。母亲一看来劝我的人不仅没劝动我，反而也学上了，就让弟弟到我家来看看。弟弟一看我学法轮功后身体康复了挺好，就高兴地走了。我们姐妹学了大法，变得和善了，能为别人着想了，整日闹离婚的家庭和睦了，原来的药罐子、病秧子身体健康了。父母看到我们姊妹的神奇变化，都乐在嘴上，喜在心里，亲朋好友都为我们高兴。然而1999年7月，江泽民发起了残酷的迫害，我们姐妹就因为说句真话，法轮大法好，就被一次次的抄家、绑架、关押。一次，警察们又把我和孩子一起绑架到公安局看守所，孩子后来被送到奶奶家。因为共产党的株连政策，大法弟子的妻子、丈夫、孩子不能升职、上大学、参军，单位扣奖金，不能凭先进单位，管辖警察、社区委主任也受牵连，我因此被下岗，被迫离婚，当时孩子才6岁。这时婆婆家人依然害怕受到牵连迫害，就把无助的孩子推到了大街上，孩子无家可归。母亲听说后让父亲骑车几里路把孩子接到家里照顾，母亲还领着我的孩子到公安局、政法委、610等部门要人，他们很蛮横，不接待，母亲就领着孩子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坚持着。公安局、单位、社区等人员还一次次地到母亲家抄家勒索钱财，让交出我们的大法书，但我的父母坚决地抵制。有的亲朋好友跟母亲说让把孩子送走，有的亲属甚至直接要撵孩子走，母亲总是非常正义地说，他爸妈离婚了，他妈不在家，奶家又不管，这个孩子怎么活？为了照顾我那年幼的孩子，母亲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好不容易父母才盼到我被放了出来，盼到的却已经是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我。然而父母眼见我没吃一片药，学法练功一段时间，身体很快就康复了。可是等我身体恢复后，恶警们又到门上来，我又被抓进去，直到被酷刑得不像人样时才又被放回来。我被一次次绑架关押，母亲想，政府怎么了？法轮功教人做好人，好人越多越好， 怎么不让学呢？做好人怎么还不让呢？父母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还得承受着对女儿的思念与担忧。一次，十多个警察开着两辆车，扛着摄像机到母亲家来绑架我，他们就像土匪一样，连白纸都要抄走。父亲抵制说，这是孩子学习用的白纸，不许拿走。他们强行把身体虚弱的我拖拽到车上。那时母亲正打着点滴，她拔掉管子，不顾一切地冲到车前，用自己的身体挡住车，不让把我劫走。那些年轻力壮的警察硬把母亲拉开，迅速地开车把我绑架走了，只留下了悲伤的父母和痛哭的孩子。那次我又被绑架到了精神病院，被折磨得滴水不能咽，什么药也输不进去了，生命危在旦夕。医院给当地政法委、610及单位打电话，让拿几万元的住院费去接人，可他们都怕承担责任不去接。母亲听到这件事，当时就昏过去了。等她醒来后，就马上准备钱，让父亲领着孩子去精神病院把我接了回来。然而母亲的精力财力有限，无法像照顾我孩子一样再去照顾弟妹他们的孩子。为此弟弟、弟媳、妹夫们总是到母亲家发牢骚闹事。母亲这样辛苦了16年，她栽培我的孩子完成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一次父亲过生日，大家都来给父亲祝寿，弟弟郑重地向母亲提出了条件：妈，你为我姐付出那么多，我姐不来帮你干活，她整天背着包发法轮功传单，以后不许我姐进家门，如果他来我就走。听得在场的亲朋好友顿时都鸦雀无声，他们都担心地看着母亲，因为大家都知道母亲六个孩子当中弟弟是他唯一的儿子。没想到母亲却坚定地对弟弟说，要走你走。几分钟后，弟弟自己善不搭地回到饭桌上，什么话都没说。母亲相信有神佛在，相信做好事有福报。有一次她把攒下的钱给我，说让我去积德。我说那我就拿着钱买白纸和光盘，印上法轮功真相，发给世人，让人知道法轮大法好，得救度。母亲听了很高兴地说，那好，你快拿去救人吧。从那以后，母亲经常把自己攒的钱让我去救人。几年前，母亲突然得了脑血栓，生活不能自理，弟弟妹妹们想让母亲都由我来照顾。母亲问我，我跟母亲说，打针吃药也不见得好，住院还有死人的呢，你不如诚信法轮大法好，跟我一起学法轮功吧。他把法轮功真相护身符用好几个小手帕包了好几层，珍贵地放在贴身的衣兜里。晚上睡不着觉，母亲就一遍一遍地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出现了奇迹，点滴没打几天就不用打了，而且打针吃药母亲就难受，不打针反而不难受。于是母亲坚定地不打针吃药，也不去住院了，让我和妹妹来给她念大法书。本来脑血栓、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很快扔掉了拐棍，生活能自理了。 母亲知道我发法轮功真相传单救人很忙，没让我住在娘家照顾她。过年时，我们都给大法师父祝贺新年，母亲也非常庄重地要给师父拜年，说：“祝师父新年快乐，谢谢师父救命之恩。”母亲没上过一天学，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认识。我给母亲一本大法书《红银》，我想母亲能看书上的图也好啊。过了几天，我问母亲书看没看，母亲说：“我天天都得看一遍。”我再问她：“你能看懂吗？”她说：“能看懂。”我觉得很神奇，于是我把师父的讲法录音装到小喇叭里给母亲听，母亲天天听，每次听李老师讲法之前都洗手洗脸，坐那儿恭敬地听。年轻时一身病，折磨得活不起死不起的母亲，因为遇到了法轮大法，如今年近80岁，身体却很好，日子也过得开心，可以说是走上了幸福的人生道路。今天这个母亲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刘梅英是我第一位法轮功学员，为人善良孝顺。她的婆婆102岁，每当闯过一次病业磨难的时候，老太太总是说：“我真是托大法的福了，师父真是在管我，我才能活到今天。我在心里一直都是真心感激师父。”梅英修炼大法已有20多年，每当年节假日或婆婆有病的时候，总是叮嘱婆婆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婆婆95岁那年蹲下捡东西时滑倒了，股骨头摔裂了，医院不给手术治疗，说是年岁太大了，回家养着吧。此后婆婆就只能坐轮椅了。婆婆的大女儿都80多岁了，儿子也都70多岁了，而且身体也都不太好，小儿子也近70岁的人了，相对来说身体还好，所以小儿子就担起陪伴伺候母亲的责任了。而小儿媳刘梅英在异地女儿家看护孩子，夫妻二人分为两地，一个照顾老人，一个看护小的。疫情期间，婆婆阳了，小儿子也阳了，家里亲人都不敢回来看望，怕被传染。梅英听说两个人都阳了，赶紧回来照顾他们。回来后看到婆婆头也抬不起来了，不吃也不喝，丈夫身体也支撑不住了，梅英就把小音箱打开，让婆婆听真相广播， 告诉婆婆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丈夫躺在沙发上，脸呈现灰色，说话也费劲了。梅英告诉丈夫，快喊师父救命。她丈夫一念发出，立即看到师父在空中坐在大莲花上，单手立掌，笑呵呵地朝他点头。他立刻感到身体轻松了，杨乐的病状消失了。这一次大法的超常展现，让她丈夫对大法深信不疑。他说，你这一回来把我们娘俩都救了。梅英说，是大法师父救了你们，这也是你们真心信大法的善果。他们家族的人都打了疫苗，但几乎也都阳了，而梅英一针疫苗也没打，也不怕传染，身体非常好。这件事也让家人们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无不感叹大法的威力。2025年秋，二女儿把老人接到自己家里，住半个月后，老人身体每况愈下，处于昏迷状态，已有三天不吃不喝。儿女们认为老太太到寿了，不能好了，就将老人送到养老院，临时雇个护工，其实就是找个过渡的地方，以防老人死在家里。家人们都处于给老人办后事的心理状态中。梅英听说后又赶紧往回赶，去养老院看婆婆，告诉婆婆，你别忘了师父，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婆婆听到小儿媳的声音，精神头又上来了，心中又想起了曾救她命的大法师父，心中就不断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又一次从死亡线上走过来后，睁开眼睛第一句话就说，我又沾你光了。梅英说，你千万不要这么说，你老人家是借大法光了，是大法师父管你了。儿女来看望他，他一再说，是大法师父又管我了，我真是借大法光了。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后半夜，婆婆从床上掉下来了，护工知道后吓得精神紧张，担心这过百岁的老人从床上摔到地上，不知后果得咋样，急忙找隔壁房间的人帮着抬到床上，看到老人的前额都是模糊的血，护工急忙处理，还好只是擦破了皮，身体其他方面没有受到损伤。紧张忙碌中的护工也终于松了一口气。第二天早上，护工给家人打电话告知此事，梅英赶紧告诉家人，别怨护工，他们为了生活打工挣钱不容易。后来婆婆前额擦伤处三天就愈合了。婆婆身边经常放着一个真相护身符，上面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护工亲眼见证了婆婆的奇迹，非常相信，也要了一个真相护身符。现在百岁婆婆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活得津津有味，每天都玩牌两个小时不觉得累，可是护工都觉得身体有些乏力。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谁念谁受益。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别被实证科学限制了我们的视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3日。法轮大法开传30年来，已经传播到了世界100多个国家， 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肯定和赞誉。当然了，也仍然有部分人，由于受实证科学理念的影响，对大法的认识还是比较表面，甚至存有一些误解。那么，什么是实证科学呢？实证科学又称实证方法，也译作经验法，这是英国哲学家培根在17世纪早期提出的一种研究方法，是现代科学方法的一个重要来源。顾名思义，实证科学就是通过实验、观察等我们人类的感官、实际看到、听到等所得到的体会，从而得到在一定程度对各个领域的认知和相对结论。可是神是我们人类肉眼所看不到的，于是持有实证科学的人，因为看不到神的存在，就认为神只是想象中的一个虚幻的、可能给人带来希望的构思。那么，神真的不存在吗？真的只是一个希望吗？显然，人和人的手段看不到神的存在，不等于宇宙的无数空间中没有超常能力的生命。据明慧网报道，法轮大法传世30年来，人间发生了无数的神迹，这些触手可得、睁眼能见的神迹，如果利用人的科学，却无法解释。比如，我邻居是一位半身不遂的患者，久治不愈，修炼法轮大法几天后，病状就神奇消失。我认识一位女大法学员，得了癌症，是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的绝症患者，修炼大法后康复如初，甚至比原来的健康指标还要好。20多年过去了，他一直没看过医生，60多岁的人了，简直像年轻人一样，整天乐呵呵的。这些事神奇就神奇在他们从来就没有见过法轮大法师父，只是潜心拜读大法书，就出现了这样的变化。而且这样的神奇事迹不是一起两起，而是数不胜数。更神奇的是，有些没有修炼大法的人，只是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就能驱病健身、转危为安、喜事临门。这些事实发生在谁身上，谁知道？发生在谁家，谁明白？我有一个小外甥女，在她几岁的时候，一次因为淘气哭了，哭的样子很逗人，我们就用照相机给她拍照下来，结果发现照片上孩子的身体周围、墙壁上、天花板上、家具上，到处都是旋转的白白的圆形法轮，而且孩子在公园、广场、景点等处照的照片上都有这些图形。每一个真心修炼大法的人，在不断的同化真善忍的过程中，都会感受到这样那样的神奇变化。比如，很多人看到自己小腹部位端坐的殊胜无比的元婴，再比如头顶上的三花聚顶和五颜六色直通天顶的大公柱等等，千千万万的神奇现象，在不同的修炼状态下都有不同的变化。这些神迹，当今的科学能证明得了吗？不信神，或信了假神，甚至把魔鬼当神崇拜的人，往往是做起事来无法无天，这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人有轮回转世，不相信善恶有报，不相信害人就是害自己的真理名言。 所以说，实证科学证实不了神的不存在，就妄下断言，这已经给人类造成了灭顶之灾，甚至是无可挽回的。据佛教经书记载，释迦牟尼佛曾经对他的弟子们说，要想不用出家修成正果，要等3000年一开的优昙婆罗花开，转轮圣王下世传法时才行。现在在世界许多地方开了优昙婆罗花。都说今天的医疗能力代表了人类的科学成就，但是今天的科学治不了人的许多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骨质增生等，更不用说癌症、艾滋病等绝症。被人们看成无所不能的科学，连人自己身上的疾病都治不了。有史以来的历次瘟疫更是来无影去无踪。总之，人是宇宙的造化，虽然科学为人类提高了物质条件，但却无法证实神的不存在。可是科学的不重道德，却会把人类导向歧途。在法轮大法弘传30年的今天，在当今人类面临各种灾难冲击的时代，摆脱那些狭隘的科学理念的束缚，不妨了解一下法轮大法，可能会给您和您的家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和惊喜。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灯中于善因的评论文章，别被实证科学限制了我们的视野。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来谈谈善是如何传播的，以及为官如何为善。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善行给我们自己力量，也激发别人行善。孟子说，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不论是哪个文化，存善心、行善举，都是被社会肯定的好德性。但是并非所有的社会都充满善行，甚至有人人为劲敌的社会。那么善良的社会风气是如何形成的呢？一，居上位的人以身作则。宋史记载了一位宋朝时候的官员陈尧佐，他个性善良，生活节俭，虽然经济条件不差，但他使用的器物、衣服坏了就修补，不任意丢弃。当他出巡看见野外的动物时，必定告诫左右随从不可任意伤害他们。陈尧佐在寿州任职时，有一次发生饥荒，许多百姓挨饿，因为不忍人民受苦，他便率先捐献米粮，命人做成粥食来赈济饥民。他的善行很快流传开来，寿州其他的官吏以及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知道后，都模仿他的善行，争相捐献米粮。因为捐献踊跃，因而保全了数万名灾民的生命。宋朝名相吕夷简退休前，宋仁宗请他推荐继任人选，吕夷简以 深知天下百姓的苦乐为理由，推荐陈尧佐给仁宗。后来陈尧佐官至宰相。二，居上位的人移风易俗。隋书记载了一位隋朝时候的官员辛公义，他求学勤奋刻苦，为官爱民如子。辛公义担任民州刺史时，当地有个风俗，就是害怕接触生病的人，假如家中有人生病，全家人都躲避他，导致父子夫妻之间不愿意相互照料，善心与孝义无存，很多生病的人因此过世。辛公义很忧虑，想改变这个不良风俗，于是他派遣官员四处巡查，把生病的人都接到他的官府，安置在厅堂里。辛公义放了一个卧榻在厅堂，从早到晚一边陪着病人，一边处理政务。他用自己的薪金买药，请医生帮这些人治病，并亲自劝慰他们进食。许多病人因为他的照顾而痊愈。之后，辛公义将病人家属请来，教育他们说，过去因为你们抛弃生病的家人，所以他们病重而死。现在我将病人聚集在我的厅堂，每天和他们在一起，假如说接近病人就会跟着生病死去，那我不是早就该病死了吗？而且病人还痊愈了，你们不要再相信那些错误的习俗了。病人的家属都很惭愧，并道谢离开。从此，那个不良风俗被革除，人们开始互相关爱。一个社会只有在多数人都有善心善行时，才能达到孔子所说的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祸不必藏于己，利不必为己的做人准则。但有善就有恶，善良的社会不会自动生成，除了民众主动对善的认同外，最重要的是居上位的人以身作则，加以鼓励和塑造善良风俗，将善流传开来，以阻止恶的蔓延。而当中最重要的起始点是居上位的人必须以身作则。下面再来讲两个为官仁善灾害绝迹的故事。一，借住在车棚里的清官，野兽都不给他添麻烦。南北朝时，南梁的孙谦不受百姓的馈赠，非常清廉，每次离职从官府搬出后，因没有私宅，就只得借住官府的空车棚居住。天监六年，孙谦担任零陵太守，之前该郡多有猛兽，孙谦到此地上任后，伤人的野兽就绝迹了。孙谦离任的当夜，野兽就又出来害人了。孙谦官升至光禄大夫的高位，活到92岁的高寿，可见如此清官必然得到上天的眷顾，连野兽都不忍心给他添麻烦啊。二，为官仁善，蝗虫不敢为害。汉朝的鲁公在肃宗时担任中牟的县令，用善德教化百姓，百姓信服。建初七年，郡国蝗虫伤害庄稼，却不入中牟地界。河南的长官袁安听说了，怀疑蝗虫不入中牟的事不实，派使者核查。使者到了中牟地界，看到有野鸡从桑树下悠闲地走过，一点不怕人，旁边有儿童。使者说，孩子，你为何不捕野鸡呢？儿童说， 野鸡方将孵育小鸡。使者感叹，蝗虫不犯境是一奇异之事，连小孩子都有人心，又是一奇异之事啊。当年庄稼大丰收，袁安对皇帝上报了鲁公的善政，鲁公被升为司徒的官职，获得了81岁的长寿福报。当一个地方官把百姓教化得连小孩子都有人心，一个人人都有人心、道德标准很高的地区，怎么会不平安丰足呢？窦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名巨阳。朗朗上口的《三字经》里，开篇就提到了教子有方的窦燕山。接下来再讲讲窦燕山弃恶从善得福报的故事。窦燕山，后晋时期冀州渔阳人，年轻时曾经为富不仁，倚仗家里富裕专行欺诈，穷人向他借粮，他小斗出大斗进，昧心行事。由于他尽做缺德事，到30岁还没有后嗣。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已故的祖父和父亲聚在一起，教训他说，你要赶紧回心向善，因为你多行不义，恶名昭彰天朝，不仅没有儿子，而且寿命也很短促。孩子，努力多做救人济世的善事，才能挽回天意。窦燕山从梦中醒来，吓得出了一身的冷汗，他把祖父和父亲的叮咛一一铭记在心，立志从此改过行善，大积阴德。后来他的妻子连续生下5个儿子，他悉心教子，非常注重孩子的品行是不是端正，心地是不是善良。由于窦燕山抓住了教育孩子的根本，他的5个儿子个个登科及第。在窦燕山恶报即将加深之际，先祖托梦训诫是窦燕山的幸运。可贵的是，窦燕山知错能改，迷途知返。窦燕山从自己身上看到了作恶的后果，才能在以后对后嗣的教育问题上得其精要。五子登科不仅仅使窦燕山家族兴旺、声名显赫，更为后世人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古人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积善是幸福的源泉，反之，如果积不善，或者总做坏事、恶事，必有恶报来临，更甚者会祸及后辈子孙。窦燕山的故事就是一个诠释这句话的例证。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